地下工作是不能讲，实际上去做都是在做夫妻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因为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你结婚之前肯定是没有经过婚前辅导就结婚了。那婚前不辅导呢，婚后是一定会倒的。所以要婚后辅导。那每次辅导的时候呢，哎呀，他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让我们听起来两个都没道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希腊哲学家说的对，认识你自己是人生最高的智慧。可是很多人都知道，我当然是我啊，我连我老婆都知道，老婆也说他烧成灰我都知道。这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会这样说的啊，根据我们的经验。啊、当然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太年轻了还没结婚的话呢，那更差了一层。苏格拉底说了，没有结过婚的是没有潜力做哲学家。那已经结了婚了都还要倒的，那你就知道那差多远。所以呢，希腊哲学家说了跟没说一样，认识你自己，那到底自我是什么？如果是我们中国哲学家呢，孟子的说法是人性本善，对，从小就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你看看，你中午吃饭就知道了，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人之初性本善，跟这个孩子不会这么不一样。我照我的观点，大部分孩子都欠揍。所以性相近，习相远，就表示说孩子的问题都是妈的问题，所以是。当然管教孩子是我太太的独门绝活，我呢只是偷学两招就走江湖。如果你真的碰到这种问题，你找我老婆去，她三两下就给你收拾得干干净净。那荀子呢说人性本恶，很多人说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因为基督教说有原罪，待会儿跟你讲的。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好像基督教跟这个儒家的思想是相悖，其实你搞错了。你去山东曲阜孔庙，你注意看，中间那个孔老夫子号称至圣先师，他的徒弟说，孔子的学生说，这个孔老夫子一生有两件事情不讲，一个是什么？天和言哉，天不讲话，他也不讲话，跟丈夫一样。夫和言哉，夫跟天只差一个头。头一去掉就变成天了，天不讲话，所以孔子不说这个事情，他不以怪力乱神，他不谈天。第二个不讲人性，所以他的徒弟说，夫子呢为天以秀，不可得而为也。他从来不谈天，不谈人性，所以他当老大。右边的左右护法，右边就是亚圣亚君孟子，人性本善。左边的就是荀子，人性本恶，所以性善性恶，左右护法，不善不恶当老大，这叫做中庸之道。所以呢，说人性本恶的不是圣经，那是荀子。荀子说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看人天生了，看人家难过了，或者看到灾难的时候你就会流泪嘛，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天性叫做人性本善。那荀子呢是认为人天生的性不是善的，因为如果你不加管教，不加人为的任何做法，让他由他去，这个出来才叫做天性的话呢，正如水往下流，你看你的孩子如果从小不管他，他会怎么样？从小霸王到小魔鬼，没有一个成为圣人。他说所有的善都是伪善，人为的，不是假的。还好我姓庄不姓贾，姓贾就不能当牧师，不然假牧师假先知。还好姓庄，装的跟真的一样。何况我们家那口子，我老婆她叫分光，那可是真的，那是真的，我是装的。所以我们成立这个真光协会，有人说庄师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我说别忘了，我是装的，他是真的，真光协会，别装真光，是真的装的，真的。那姓贾就麻烦了。所以呢，所有的善就是伪善，人为的。从小呢爸爸妈妈管着，然后要么是老师，要么是社会，是应观众的要求，你不得不行出伪善。 善男。只是荀子这个人呢，他认为伪善伪的好，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伪装的善，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教育学家。但他是儒家，他教授的学生全部是法家，韩非子、李斯是他的学生。当时秦始皇是靠这些人，所以很多人骂法家的时候，就骂到他的祖师爷，那到荀子去了。那荀子跟法家有什么不同？都认为人性本恶，不同的是，荀子认为要把它变成善呢，用圣人的善，然后用教育的手段慢慢来教化。法家呢，没那个空闲工夫，他慢慢来，他是硬着来，而且不必管圣贤，皇帝说了算，懂吗？按照皇帝的旨意，用严刑峻法，赏善罚恶。现在这个中央党校就用这个方法，这中央党校，什么孔子学院，不应该是荀子学院，或者法家学院。中国人是阳儒阴法，表面上讲的是儒家，背地里做的全部是法家。我们中国人很会做这个啊。现在是阳社阴资，表面说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驾驭的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就是中国。我们一向会做这个，这也别怪谁，从老早就开始是这样子的嘛。那荀子说了，我们所有的善都是伪善，所以是荀子说人性本恶。当然如果要管教孩子，我告诉你，你千万不用孟子的方法，你要用荀子的方法，要把他当成小罪人来管，孩子管得好好的，你到孟子的方法去管，由他去，我看好了，你看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一定变成毁世魔王。哎，我们换换国外的，德国有一个人叫做尼采，我到神学院读书才知道他的名字用德文的发音是 Nietzsche。我从中文来念，我想的是尼采，他是尼采，不是尼采。他的说法是，人可以用意志不断的自我超越，叫超人哲学。一百年后的今天听起来，都会让你血压上升。Yeah， 是他谁啊？他曾经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在我的字典里是没有谦卑的，谦卑是奴性，有谁愿意谦卑？我送给你去当奴隶吧，我是贵族，我不屑于谦卑。我读台湾大学的时候，谁怕谁啊，台大的别的没有，就是狂傲。我想现在北大也差不多啊，所以一百年后读了他的书呢，还是会觉得就是嘛，对不对？自我超越，超人。当然我被他害得很惨，后来终于发现他死在精神病院。他都没超越，哎呦，所以就懂了，就离开他的阴影之下。然后呢，现在的心理学家呢讲的是更有意思了，他们是讲自我肯定。我想你的孩子从五岁开始他就会自我肯定，考试考完了，考得怎么样？不知道，要先吃个 ice cream 自我奖励一下，好累哦，你懂吗？什么叫自我肯定？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yeah， 就是自我肯定。现在流行的是这种说法，自我肯定。说实在，在教会里，我看牧师啊，一大半讲到都是 I'm OK， you are OK， 不懂道。哎呀，待会儿要讲人有罪，这种道很少，没什么市场，听起来就很难过。所以基督教带是所有的东西来讲，听起来最不顺耳。他强调人有原罪，什么时代？21世纪还讲罪呀、啊？连教会都不讲罪了，还讲罪呢？所以福音朋友，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朋友来的话呢，皮绷紧一点，准备着哈，我马上要讲这个罪的问题了。不过讲完以后，也许你就发现啊，所见略同，因为这中间有个误解。好，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了哈，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刚刚所看的这段圣经，其实这之间分三段啊。第一段是提到有一个生命的茧把你捆住了，然后第二段是提到怎么样从破茧而出，从这里面出来，出死入生，最后一个是生命重新再被塑造。因为破茧而出以后要做什么？就是蝴蝶要飞啊， 那当然蝴蝶是天生就会飞的，你呢还得练呢，不然你飞不起来啊，懂吧？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哎呦，今天没带来，以后有机会。十九人才来一次了哈。有一本书我写的叫做《迥别》，迥别，迥来有别，有人稍微有人看过。总而言之，我写了12个人物，其中有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哲学家，丹麦的齐克果。齐克果这个名字也是，他丹麦名字叫做 Kierkegaard，Søren Kierkegaard。那中国大陆翻译起来是把它到他的音来翻，就是练成 Kierkegaard。你看到一个名字怪怪 ，Kierkegaard 是谁啊？就是他。大陆的翻译法叫做凯尔戈凯尔，是啊，台湾翻译的好，三个字，而且没有用简笔字，也不能再简。祈祷的祈，克服的克，果实的果，即克果。为什么科尔戈凯尔什么之类的？他就说了一个比喻，一只鹅。鹅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从牧师开始就讲，我们鹅是不一样，我有一对翅膀可以飞翔，飞到新天之地。然后每只鹅都不飞的，你知道鹅都肥肥胖胖。有一只鹅小弟，那人听完之后大受感动，回家开始练飞。人家都笑他，人骂他。感谢赞美主就好了，谁叫你真的背啊？他真的去练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越来越黑，越来越瘦，体重减轻了，一直到感恩节，快到了，丹麦感恩节不吃火鸡的，吃鹅的，聚完会全部鹅出去的时候，那个鹅教会门口就一堆人抓鹅，第一次抓的就是又肥又大的鹅牧师。抓走，全部抓去当做感恩节晚餐。就是那只鹅小弟，一到了门口一看，有人来抓了，啪一飞飞了。唯一得救的是那只鹅小弟，所以破茧而出还得练飞呢。这是我很感，我很很有同感啊。对弟兄姐妹，你破茧而出还得飞，飞也得练，展开信心的翅膀飞翔吧。可是你信心就当档案柜里面说，感谢赞美主，有信心就好了，因信就可以得救了。你等着吧，你会躺在这儿，有人把你抬上天堂吗？对，最后要讲这个。好，那每一段呢，我还是我的圣经的翻译。那你注意看啊，就有点不一样。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潮流及空中掌权的邪灵。他正在那些悖逆之人心中运行，我们也曾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身心的意念而行，因此我们与别人一样都是神震怒的对象。有是什么圣经新译本？不是，现在有最新的汉语译本？不是，这什么译本？装饰译本，我翻译的，所以你可以对照一下就知道多了什么少了什么。第一节少了后半段，他叫你们活过来，那句话是本来没有的，不然你看你的和合本圣经打开一看，像就点点点点点，我们繁体字的是旁边点点点点点，凡打点的就是原文没那个字，所有英文圣经都没有后面那句话，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我加了一个字，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就是说这是一个过去式而不是现在式，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个你们是指谁呢？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换句话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过去是死人一个，所以皮绷紧一点，不但讲罪，还要讲死人，伤感情。不过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呢，你要把这个层拿掉，因为这不是过去式，是现在式。讲的白一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您现在啊，我得面带微笑的说。你现在孩子死了一个，传福音很难传，听的人也不顺耳，就在这个地方。不过待会儿讲清楚你就明白了，这是家庭日常用语。圣经是写给有 common sense 的人的，如果连 common sense 都没有，那圣经你读不懂。他不要哲学博士才能读懂圣经，但是不能没有 common sense。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常常被你老婆或者被你女朋友骂出死人的话呢，你不会懂这个圣经了。你懂的话，圣经上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总是老公被老婆骂出死人呢？如果你还不服气说我哪里死哪里死， 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难怪该骂。我今年结婚41年了，我会坦白招供，至少我承认我是死人一个，该骂。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呢，我看你还有的路还要走，或者总有一天你才会明白，真的你是死人一个。这下次老婆骂你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我死了？不，请你开恩告诉我，我死在哪儿了、啊？我死的不明不白的，为什么死人一个？没反应啊，死人是没反应、没感觉的嘛。当基督徒，我们当唱诗唱得很火热，哎呀，好感动哦，你都不感动。别人做见证说，哦，神对我说什么？为什么神都没对我说，他对你说呢？我都没听到呢。以前我要解释，现在我不必解释，面带微笑。你呢？死人一个，就这么简单。所以听也听不见，没感动，没感觉。为什么圣经上说没有认识神的人都是死人？就在这里，你对神毫无所知，毫无感受。看到月亮就想到月饼，那有人看到月亮就想到哦，谁谁谁，然后爱人也好，想到什么也好，对不对？举头望明月，人家会低头思故乡，你举头望明月，低头想月饼。那没办法，死人一个。死在哪里？罪恶过半之中。这才我来讲罪的问题。不过呢，跟中国文化其实是不谋而合的。然后下面有几个地方我也稍微做一点修改。一方面我强调这个随从啊，两个随从这个字。等于说我们做茧自缚的时候，我们人生是在一种外在的力量控制之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茧自缚，无形的力量控制你，所以你会随从什么呢？随从今世的潮流，随从潮流。还有第二个随从是随从欲望，私心的欲望。但是这个当中就表示我们陷入一种心灵的不自由状况。那好，我讲一下这个是罪的问题。为什么罪产生在中国人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误解，连基督徒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把事情讲清楚呢，就造成传福音的一个障碍。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常常有人去拜年，曾经有个地方早期的时候在某某地方在国内，现在是不会的，因为以前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不会，台湾可能还有，我们穿着一个像交通警察啦，指挥交通人穿着一个黄色的有荧光的，怕人家撞到你。基督徒传福音的穿一个白色叫福音背心，还写字。大年初一有人按铃，那个很高兴，有人在拜年喽。一开，哇，门口站了20几个人，白色的背心，上面正面就写了“我是罪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年初一来的肯定讲不吉利的话，不是你有罪，我有罪，就啊就来，不想听，就把他轰走了。不要说，不要因为不要开口啊，走走走。看那些人的话都没得开了，就然后走啊，回头就走。不过这个衣服是特制的，前面有我是罪人，后面还有一行字，你也是罪人。近在不言中，我没说，对不对？近者不知吃罚酒，告诉你我是罪人，不想看，那看后面呗。气得那个人七窍生烟，这基督徒也要负责任。为什么他是罪人？你没讲清楚啊！我们常传福音就这样，都不是传福音，我们传祸音。台湾电灯柱上有人就贴了，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基督徒不服气，爬电线杆，在他上面给他贴一个：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大抬头一看，都下地狱了。为什么？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谁看了就赶快在电灯柱前面说：“我要信耶稣，我不要下地狱，我要上天堂。”就信着了，有吗？没有，都死了。没告诉你，他不知者无罪。告诉你了，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去。所有抬头仰望的都下去了，这叫传祸音，没有福音，什么都没讲。可是你已经讲得很大声了。那我们说，人有罪的时候，要先讲清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不同。怎么说呢？罪这个字哈，是两部分构成，上面是往，下面是飞。我当然中国大陆 我想很多国内来的占一大半啊，容许我这样说哈，你不要生气。中国大陆自从最近什么改简笔字以后啦，改什么以后，中国文化在大陆已经没了，没什么文化了。简单一个测验就是啊，我们中间有台湾、香港来的，中国大陆来，你去查字典，最是什么字部首？哎，同样一个字，啊不一样啊。台湾的字典最在什么部啊？在这个网字部，你知道吧？这个网字部。所以网字部几画呀？六画，你要找六画网字部就有罪。四字部没罪，非没有罪。可中国大陆呢，罪是列在四字部的，五画的，这就是文化不同了。当然了，你们的爱是没有心的，心是看不见的。哎呀，所以难怪很多中国大陆对台湾人一看，对，要改革，拿回来，把心拿回来。罪这个字啊，为什么上面是个网呢？下面是个非呢？非就是匪。以前中国字很少，现在20000多字，以前两三千个字来用，所以很多字是一个字做两个用。土匪的匪跟非是同一个字，非就是匪，上面一个网是逮到现行犯。2年前全中国就是一个罪人，叫薄熙来，抓到他了，全中国就是一个坏人，薄熙来。但现在更多了啊，好多贪官一个个下来了。所以现在大陆流行的说法，哎呀，太厚也不行，皮太厚，太薄也不行，要平的，也是平的，习近平，对，太薄太厚都不行。所以以前是坏蛋，2年前是薄的，去年是厚的。总而言之，得平的才行。罪人是什么？抓到的现行犯才叫罪人，那还没抓到的贪官呢？那叫聪明人。所以如果说人人都是罪人，很多人肯定不服气，至少我没被逮到，还来了美国嘞，他带了不少钱，或者我不来，我叫我儿子来，我是罪人，我逮到了吗？对不对？上报了，进了法庭了，这是。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对中国人来讲恐怕有很大的问题。可是这个字原来是希腊文，是新约圣经是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是奥林匹克用的。你看看打棒球就知道了哈，打棒球后面一个裁判在那个捕手的后面，然后这球好球，来。如果是坏球呢，爆。那个希腊文叫哈马提亚，就是爆，没进好球圈，你懂吧？那个球就是坏球。奥林匹克运动会早期古代的时候可没那么好运，站着在那射，还什么10分环、5分环、9分环，一大堆环，以前就是一个环 target， 你知道那个百货公司吧， target 一个红心，骑马射箭，咔射中得分，没射中，那个希腊文就是 hamartia， 没射中。那个字在圣经上用来做犯罪，没射中犯什么罪啊？就是没达标嘛，该达到没达到。那为什么叫罪人？你没达到神造人的目的。中国人骂人最凶的是你不是人。那有些人骂说你不是东西，我当不是东西，我是人呢、啊，你不是东西。那如果骂你不是人什么意思啊？没说的意思很清楚，那比人还不如嘛，这是畜生。哎，罪人什么意思？你不像神所造的那个人。神造人，创世纪是说造神自己的形象造人的，造男造女。那你像神吗？你不像神，你就是罪人。那您服气吗？那中国人古代是这样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如果你说没罪，有过吗？啊，过是难免的吧，大过小过，罪是没有的。那我告诉你，哈马提亚这个字有点像过，不完全像犯法的罪人，就是你没达到神所设的标准，那就是说你不是圣贤。我们中国古人包括孔老夫子这些人都认为人不是圣贤，人非圣贤。儒家只教人做君子，没有做圣贤，因为没有圣贤，只有做君子。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圣经上说人有罪的时候，并不是讲到人的犯法以及行为上的那种的犯法作奸犯科的事情，而是指到你没有达到神原来那么高的标准，因为神用自己做标准。同时呢，为什么有死？罪会使人跟神之间产生一个隔阂，这个隔阂圣经上叫做死，灵性的死，以至于一方面你对神没感觉没反应，或者另外方面来讲，这个死亡就代表失去生命能力，就好比中风的时候，一个人中风了，脑袋可能很清楚，手脚已经死掉，不听使唤，感觉送不回来，动作的命令送不出去，你就像活死人一样，只有脑袋清楚，其他都不行了。因此在基督教观念认为，人有原罪，什么意思？我们得的灵性的中风，良心，这个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有的，做出来的就不像样。所以荀子说，从做出来所说人性本恶，可是人又偏偏有良心。所以在儒家的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之间有一个张力，到底是什么？在中国争吵了2000多年，当然现在看来主流派的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说，这是表面上的这个占优势的。实际上我说在我们所有的法律的执行面来看，都是占另外一面，人性本恶。所以这是法家为什么占主流。那在这个矛盾当中，其实基督教指出了一个人性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基督教对罪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提到的就是说，罪当然是一个没有达到一个标准，但罪本身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最好像是物理学上一种叫做立场。什么叫立场？我们站在地球上有重力场，蹦得再高会弹回来，是因为有重心、重力吸引力。那在电磁学上我们叫有电力场，对不对？阳极阴极，带电的离子，阳离子跑阴极，阴离子跑阳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电磁场。在人性来讲，我们有一个罪的立场，所以罪会产生一种诱惑，而人性对于诱惑往往是无可抗拒的，身不由己。有一次几年前我带着家人，几部分的家人去中国旅游，先去了台湾看了一些亲友，那从台湾要去大陆。那在台湾的时候坐了一个出租车，也出租车司机听说我们去台湾大陆去玩，他说哇大陆很好玩，哎呀实在我自己的大学毕业现在落魄，他开出租车了。我也想去中国大陆去闯天下，搞个事业。我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去了很多啊。可是太太跟我讲了一句话：“你要去中国大陆，你得踏着我的尸体过去。”啊，算算算，不去了不去了。为什么踏着尸体过去？我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去了大陆，全部阵亡，没有一个不搞外遇。没有一个婚姻不破裂的，所以想想顾着家顾着老婆回去了啊。所以你中间有谁这边我等混得不好想回去的，你就踏着你老婆的尸体过去，我告诉你一定沦陷的。我说哎呦我不会，你怎么了？就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否则到深色场所王总张总啊，你说没办法呀。基督教的观点就是你有毛病。什么毛病？罪性。外面一个大江湖，好像电磁场一样，一通电哇，你这个小江湖就跟他一搭一档，一呼一应。如果你真的是柳下惠坐怀不乱，怎么诱惑你都不懂的。原罪就在这里，外面有诱惑，但是人好像无能为力。我们有向善的心，就是没有良心，但是没有行善的能力，就是荀子所谓的人性本恶。我们在这个矛盾里，这个基督教叫做原罪。基督教没说人没良心，罗马书第二章说的人有良心，神把神的律法刻在你我的心板上，不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人人都有神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但是同样罗马书第七章就说，我所知道的善我偏偏不去做， 我所知道的恶，不想做，却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这叫作茧自缚。那因此，人的罪性啊，不但会让人好像迷失自我，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会去做，而且慢慢的话，我说随从，随从今世的潮流，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走了，然后慢慢放纵自己的欲望，到最后你有地步，你巴不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什么意思啊？天涯乌鸦一般黑，都黑了就没人说白了，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好像洁身自爱，你看着就不爽，恨不得全部一起下海，下罪恶之海。哎，在中国大陆，你要洁身自爱啊，不贪污，不拿红包。我看你来美国吧，在那边是不能活的，好狗不挡路，你会挡人财路，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你也不拿，你真的不拿，上面人看你不顺眼，生怕你告他，下面人看你不顺眼，你不拿下面人怎么拿呀？都拿了，顶多就怎么样，全部一网络给抓进去了。那现在是有点这样抓了，可是这样抓其实也不能全抓，全抓共产党人全抓完了。山西有个村官，小村官，他说的白，因为他受教育不多，他叫没文化，他很有文化的。他说如果不贪我干嘛入党呢？他真的说的很白，他不跟你讲一大堆道理。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学就要想要入党，干嘛呀？可能找工作，不单找工作。所以在这种的大染缸里面，你说怎么办？所以我没怪任何一个人，作茧自缚呀。好，因此第二段就谈到怎么从这里面出来。第二段里面也是一样，有一个令我自己的翻译，改了一点点，不多。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时，便与我们基督一同苏醒过来。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他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站起来，一同坐在天庭，为的是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即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表达的恩慈向后世显明。这边的话呢，改了几个字，一个是苏醒，我们是一同活过来，后面一个站起来，我们翻译成复活，第三个我们是坐在天上，我这边是坐在天庭，差一点点，不过有一个不同的意思。那为什么是一同苏醒过来？活过来的意思呢？当然你可以说死人活了。那我用比方刚刚说的中风哈，中风的时候你的感觉没了，苏醒过来就是你开始手脚开始有感觉了，所以医生查房的时候打打你的手指头脚趾头，对吧？有没有感觉？那动一动动一动，你可以这样动一动动一动，哎，手术成功，叫苏醒，感觉回来了。可是你还不能下床。第二段你可以下床，即使不能走太远，能够站着，哎，站起来，这也是第二步了。那我们基督徒呢，就说我们过去跟现在的对比嘛。过去的时候我对罪一无感觉，我对神不也感觉，对罪也没感觉，而且呢享受罪中之乐，没有这种良心的责备。醒过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这是不对，良心的苏醒，对罪恶感的一个苏醒。那从这个到站起来什么意思呢？过去当我随从今世的潮流，随从私心的欲望的时候，在前一段时间就提到，其实背后的一个力量是一个邪灵，邪恶的灵掌控整个世界的潮流，然后我们人跟着潮流走，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邪灵也会控制人的欲望，人就放纵自己的私欲。当然我们今天现在也有很多国内来的本科生啊，怎么开始读书的哈，我不知道，据统计、统计是统计，不一定是代表你就是这样的。据统计国内来的大学生大概十个有五六个七八个不多少个早早就有婚前性行为了，同居了。我不知道你是统计数字当中的那种人，还是统计数字之外的那种人，很快就沦陷了。潮流欲望背后有个势力，正向称为邪灵。所以这种邪灵 你是好像被控制的。站起来什么意思？我终于可以挣脱他的捆绑。这句话呢，当然我们当中如果国内来的或许你懂，太年轻人不一定懂，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可能你不懂，因为这句话被毛泽东用过。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的演讲就这句话，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说没站起来干嘛呀？躺着呢，睡觉，被人踩，被人欺负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今天基督徒是什么呢？当我信主以后，我与基督一同站立，就是说好像小孩子打架打不赢，等我爸爸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说，因为与神同在，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时候，我是对谁发出挑战？邪灵、撒旦、魔鬼，过去是身不由己，随便他耍着玩的。现在我与基督同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对撒旦说 “no”， 就站起来的意思。那原文本来那个是为什么中文翻译成复活呢？它是英文，你去看英文的圣经，都翻译成 “raise up”， “raise up” 就站起来了。复活呢，通常是 “raise up from death”， 从死里面站起来叫复活。可是这一段里面没有 from death， 没有从死里面站起来，就是站起来。所以我说直接翻译就站起来，那只有中国大陆来的，你懂毛泽东说什么？你懂那个你就懂这段圣经，你不懂毛泽东说什么，你很难懂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就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生命能力的时候，以及那个神儿女的身份，我可以对撒旦魔鬼说 No， 你不能碰我，你不能随便要把我怎么就怎么样了，站起来。最后的结果是坐在天庭，也就是说什么呢？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那你得看清朝连续剧《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出庭，所有的大官小官不是给我跪着给我站着，然后他喜欢小李子李莲英啊，小李子啊，拿个板凳坐的，可以坐了个小板凳，他当时只能坐着小半个屁股坐的，得意了，所有的大臣都给我跪着站着，就他一个小板凳坐的。各位，将来我们在天上也有小板凳可以坐的。所以不是坐飞机，坐在天上，天上怎么坐呀？天庭是一个朝廷，我们是陪审员，审判谁呀？撒旦魔鬼啊。哎呦，在天上我们有小板凳坐，那可是荣耀啊。所以呢，现在来讲我们是已经苏醒过来了，又可以站起来了，将来与基督在天上一同做王。但你别想坐耶稣基督那个宝座，那轮不到我们坐的。实际上有宝座李莲英你少坐了，你给小板凳给你坐就不错了，我们就坐在耶稣旁边的小板凳，这是我们的盼望，就这个意思。那基本上来讲呢，第一个问题，因着罪，我说我们跟神隔离就进入死的状态，因着信我就跟神重新联合。很简单的说法，你今天所有的电器品如果插头一拔掉通通没了，那个电插头就是一切能源的来地，这一个发电厂什么东西你再插上去电就来了，所有的电器发挥功能。我人的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把神的本性都照在你的里面，那为什么说有行善的心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插头拔掉了，所以你要把插头重新插回去，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凡接待他的或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有的翻译成 right 权力，有的翻译成 power， 它其实这个字呢是双关语，既是权力又是力量。做神的儿女是一个特权，我本来不是被神接纳，但是成为神的儿女也是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的能力，我才能够活得像神的儿女。所以那个信的本身就是接纳，就是把插头插回去。今天我们是死的意思，就是说插头拔掉了，我跟能源之间的关系是断绝的，叫做死亡状态。所以呢，我的良心不能发挥功能。 但是当我信主的时候，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接受这位神做我的救主的时候，我就把重新把他都插回去，因此能量就进来了，感觉就回来了，就这一个动作，信，信就是接待。那一定有人说，信好难哦，啊，当然，信好像很难，其实也不见得很难，那就看你谈过恋爱没有。如果你没谈过恋爱，或者你战你败，再败再战再战再败，你甚至不会谈恋爱，那你是有点麻烦了哈。否则的话呢，你知道中国古人有一首人写了一首诗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写给男孩子听的，因为男孩子少好几根筋，他就找女朋友，众里寻他千百度，然后久了有时我告诉你，哪个女孩看到你都躲，你看这眼神就知道了，就来找女朋友的。哎呀，躲远一点，就是现在的男孩子，哎呦呦，你看报纸看到了那个怪怪的，吓死人了。哎呀，众里寻他千百度，人皆有妻，亦我独无，博士没有，硕士两个。所以要悔改，就蓦然回首，就悔改。悔改以后，却在灯火阑珊处。待会会教你。信就是什么？蓦然回首。如果呢，你就钻着牛角尖，一直往那边看，一直往那边找，一直摸，你找不到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就一回头啊，莫非这就是他吗？你去读琼瑶小说都这样写，找啊就啊，莫非就是他吗？就在身边，只是有眼无珠。我当年也是这样，我当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没有女朋友，最后到大学快毕业还跟上帝祷告。上帝可以了吗？我可以打开眼睛看了吗？上帝说不可以啊，那不知道是谁啊，团体姐妹那么多，然后我只挑158公分以下的啊，不好高骛远，不高攀，然后那不知道是谁啊，我就写个就心目中就写了一个参考名单，然后提名再找啊，然后神啊是第一位吗？那也不能祷告完了就是上帝五分钟就回答，我敢对上帝这样要求的。所以祷告完看有没有感动啊，没感动我是不敢动啊。啊，那 OK,number one 不要了， number two 呢？啊，最后我说主啊，这名单也不短呢，照这样时间下来我都快毕业了，都还没念完嘞。结果欢送一个学长，那学长给我勉励的时候还有意思，他去美国读书了，他给我勉励什么？他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你去念，他说现在时代艰难啊，我看不如手术安长啊，有妻子缠着的，这句话说的太传神了，有老婆缠着你的，像有女朋友就已经够缠的了，加上也有 iPhone, 没有30秒钟给你发个 text, 哎你干嘛，哎怎么不回答嘛你姐妹啊，请你留给一点空间给他，不要让他自习而死。所以有智慧的人是不会用智慧手机的。我从来不用也不会用，真的说起来。哎呀，他就说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妻子手术安长吧。我回家的路上说，主啊，祷告了半天，结果你的回答不是1号2号3号，你叫我手术安长。最后怎么办？只好服了。上帝是上帝嘛，被搞错的肯定是我，不是他。上帝不会搞错，搞错是我们。OK, 豁出去了啦，大不了没老婆。一豁出去，蓦然回首，就在我的诗班里，没有列在名单内啊！你看看，身高不高不矮，正好158。所以啊，信啊，就跟这种谈恋爱一样，你知道吧？一念之间可以蓦然回首啊，就在这里。信耶稣啊，不必用太多的理性。我不说不是不要用理性啊，不能太多用理性。结婚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用理性结婚的。女人结婚的时候都是昏了头了。 没错，女人昏头就结婚了，男人结婚别把你老婆像解剖一样搞清楚了，行，娶过来了，我告诉你，你别结婚了，结婚都是冒险 ，take risk， 信不信由你，这是我结婚41年的经验，所以我告诉你，哦，算清楚的还结婚，你就别结婚了，有些人算得太清楚，你不能完全不知道，这你不可能完全知道，所以理性的思考最后的一步，往往是一个信心的跨越，择性很难。如果你都要用理性的话呢，我看你很难，特别是男士呢，我会告诉你，你别用理性去娶老婆，别忘了，女人是不讲道理的，你要理性去找一个老婆，姐妹一定 不服气，什么女人不讲道理，女人有智慧，智慧 Sophia 这个字希腊文是阴性的，只有女人叫做 Sophia或 Sophie， 有男人叫 Sophia 的吗？男人是没有智慧的，对，听老婆话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一直在学，还没学好的意思，对老婆要信靠顺，还在学习中。所以呢，信是什么？接受，而这个信往往有的时候是超越理性。好，最后一段，讲到生命的代数。你们得救是因着恩，也透过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赐，不是人的功劳，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被塑造，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去活出来的。最主要的一个改变就是把神的工作那个字改成艺术作品。为什么改成艺术作品呢？OK， 这一段是我刚刚前面讲过的，得救是一个信，是神的恩典，但人要有一个回应，就是用信来回应神，你得抓住这个机会回应神。那我说过，信是一种人自由意志的抉择，神不会勉强你。我也是听到一个教会有人做见证，一个 男的，他说他太太是信徒，他每个礼拜就把太太带来教会，放下他就走了，去逛 mall 去了。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做丈夫的大概是这样的。这个人做什么见证？有一天他把老婆一放去逛 mall 去了，就在路上呢出了小车祸，腿撞断了。他老婆就跟他讲，你看看，叫你来聚会不聚会，还去逛 mall， 上帝惩罚你了，先撞断你一只小狗腿，我告诉你，下次不是一条狗腿哦，要你老命哦。啊，这个人信主啊，受洗了。你这也是撞在我的狗腿，下次要我的老命，我信耶稣。我一听，如果上帝是这么霸道，你不信就要你的小命，你去信，我不信了，就这么霸道的上帝吗？没有，信是你的选择。当那个为什么碰到车祸 ？How do I know？ 但绝对不是上帝要他信的，所以用他一条口水，然后让他去信耶稣，不会的。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所以呢，我说信是一念之间很难，是我刚所说的那首诗你念到了啊。如果不知道的话，宋朝的辛弃疾写的诗，琼瑶不达当作情诗，据中文系一页告诉我，这首诗歌不是情诗，不过既然琼瑶已经用了，你当情诗吧。但是当信仰来说也是如此。各位福音朋友，你可能周围可能你家里那口子也好，或者朋友啊带你来教会啊，或者经常关心你照顾你啊，所以好像你被天使烦扰，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有一天蓦然回首，夜阑人静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在哪儿？神已经透过周围的人和事情好像在说话了。因此当你心念之间一触动的时候，就是你悔改的时候，接受的时候，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昏黄的灯火下，很容易被你忽略。有一首黑人灵歌，我刚还在想，哦，这首歌，那首歌很有意思。Every time I hear the spirit, I would praise the Lord。讲好像意思说，每一次我感受到灵的圣灵在我心中的时候 ，Every time I hear the spirit。好，他就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歌词就前面都是一样，后面就是 Every time I feel a spirit, 哎哒哒哒当当滴当，后面就一节节歌词不一样，我会回应神，我会感谢主，我会赞美主，我会接受主等等之类。当神感动你的时候，就是你该对神说 Yes sir 的时候，这就是信主。然后生命的雕塑里面提到什么呢？为什么我把那个工作换成叫做艺术作品呢？因为那个希腊文叫 poema 不会知道，不过有个英文很像诗歌 poem 知道吧 poem， 所以我先把翻译成说我们是上帝所写的一首诗歌，在这个 poema 比诗歌还要广泛一点，它可以是个雕塑品，可以是油画，可以是个音乐的乐器，总而言之 work of art。 所以有的英文翻译是翻译成我们是上帝的 work of art， 一个艺术作品。什么叫艺术作品？我学化工的，我们常用塑料做一些什么塑胶马桶啊，塑料这种东西啊，我们不是上帝用模子做出来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塑胶垃圾桶，不是工作，是艺术作品，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是上帝的艺术作品。下面就提到说，我们不但是上帝艺术作品，我们事实上是一个未完成的杰作，正在雕塑过程中，有生之年神不断的在基督耶稣里来塑造我们。前不久我去北卡 North Carolina 一个城叫 Charlotte， 那是 Billy Graham 这位布道家的家乡。他有一个 Billy Graham 的一个 museum， 也就展示他的布道团的很多事情。那这个 museum 的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墓园，他太太 Ruth 已经死了，埋在这里。那他太太 Ruth 是杭州出生的，因为他的爸爸就是 Billy Graham 的岳父去杭州做宣教士，那 Ruth 在那里出生的。他的墓碑上一个中国字，一行的英文，中国字写个义，因信称义的义，那是他爸爸的墓碑上也有这个字，他把它用过来，一行的英文很有意思。 The engineering work is finally finishe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墓碑是什么话呀？据说是 Ruth 过世以前，他有一次在 Charlotte downtown， 他的儿孙们请他去吃饭，吃完饭出来的时候，从餐厅出来，经过一个大楼，那个大楼呢，为了整修外壳啊什么东西，有鹰架弄得脏脏的，所以一些工程公司画了一个标语在那里说，我们正在施工当中，不好看，诸多不便，请各位多多包涵，什么之类的。那天出来的时候就好了，漂漂亮亮一栋大楼。工程公司设了一个牌子， The engineering work is finally finished， 工程终于完成的。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谢谢你的耐心。 Ruth 回头就跟他的儿孙们说，这句话说得好，刻在我的墓碑上。那典故是什么？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是上帝的艺术作品，是尚未完成的，当我死的时候，工程终于完成了。谢谢大家的耐心。所以如果你自我形象不好，屡次犯错，屡次自责，又说错话，又我搞的，建议你做个牌子，我们中文比较含蓄，别挂在帽子，放在里面，哪天心情不好就看他两眼，这个牌子上写第一句话，我是上帝的艺术作品，第二行只是尚未完工，第三行请各位多多包涵。如果各位多多包涵，你对你自己也要有点包涵，你是上帝未完成的杰作。神还会用周边的事情，周边的人来雕塑我们，一直到我们成熟。为什么要雕塑我们？因为行善不是做善事而已，活出基督来，因此神要改变我的生命，我才能去执行神要我做的那个任务。那所以神有时候为了雕塑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会安排一些人和事情。我今天一直用很多什么婚姻的比喻哈，不过真的是很多事情跟婚姻是有点关系的。如果用婚姻做比喻的话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为了要雕塑我们成为一个艺术杰作，他总要用一些雕刻刀。结过婚的人就有体会， 那把刀就放在你枕头边。如果你觉得不服气，有个弟兄不服气，他跟我说，庄牧师你说的是有道理，不过你不知道我家那一口，那个刀也未免太利了吧。我说哦，你老婆那口刀啊，舍利如刀，我们全教会众人皆知。但有一点我们都知道，这却是你不知道的。我们都为这个事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为什么？就凭你这个料，凭你这副德性，没这把刀还伺候不了你。绝配呀，真是绝配呀！我们是为此感谢，只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料，你只是觉得那把刀很利。你知道你什么？你这个料又臭又硬，没那把刀行吗？这上帝会搞错，上帝绝对清楚的，不清楚的是你自己。所以希腊哲学家说的对 ，Know yourself， 认识你自己。你往往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上帝很清楚。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单身还没对象的哈，我建议你祷告换一个方式。如果是男士，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的确梦想过将来娶一个日本老婆。像日本古装片啊，哦，那日本女孩十个有八个是内八是假，像小麻雀啊，噔噔噔噔，到门口哇，给你送一杯茶，送拖鞋，哦，披萨，哇，好家家的样子啊。那如果是女士，中国大陆来的，听说十个有七八个想要嫁给一个上海男人，后来听说上海男人里外都能干，又听话，你别这样祷告，这祷告上帝不会回答你的，为什么？第一，缺货。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哈，万一得罪你的话，原谅一下哈。现在90后的上海人，有上个世纪那种上海男人那么好用吗？恐怕很少喽。日本女孩，那是古装片呢。现在除了野蛮女友，还有什么日本女孩哦，嗲嗲的没有。第一个，缺货，上帝没办法送货。第二个，不合神心，你换一个方式祷告，立刻有很好的反应。你说上帝啊，我肯定是需要一把刀的，您就赐下一把刀吧。如果你这样祷告，我告诉你，这个蓦然回首，回首一看，一排的刀。日本老婆，你休想了你！上海男人，别找了。就在这儿一排的刀，哎，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那当然，已经结婚的弟兄们回家以后，如果今天神的话提醒你了，第一个对上帝感谢，上帝谢谢你，你要看上我，不是朽木不可雕也，还居然可以用。孟子也懂，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一群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哇，哎呀的。好，你看上我了，不是朽木可以雕，你也安排了一把刀。台湾有一个人不知道干嘛，他生命比较硬还是干嘛的，他的笔名叫九把刀。我们不要九把刀，一把刀就行了，两把三把就够了。然后对你老婆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娶了你。皮绷紧一点，吸一口凉气，好吧，下刀吧。你的婚姻会立刻进入坦途，我告诉你。如果你说别碰我，你这刀太利了，你就是朽木不可雕也。所以呢，神要雕塑我们的生命，环境上的挫折，周围一些你看不顺眼的人，神常常有些人真的是一把刀还不够，他就摆了好几把刀，但有一把刀是最常用的，还用得很顺手的。你得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吧，大陆说法是钱，你下刀吧。所以各位福音朋友，我们的生命在茧当中做茧自缚，你不知道，你可能慢慢思想，你是不是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是的话呢，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的能力，而生命的源头来自于神。正如今天诗班所为我们献的那首诗歌，在日光之上， 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呢，所有的尽都虚空，有女朋友虚空，没有女朋友也虚空。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的，人生有两种悲剧，一个是你要的得不到失望，一个是更大的悲剧，你要的终于得到。校花成为你的女朋友，这是你一生最大的悲剧。要的终于得到了，绝望。日光之下不是失望就是绝望，只有在日光之上才有盼望。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生命中各样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向你回转，愿意向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破茧而出，能够重新得到从你那里来的生命的能力，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在我做最后一次祷告之前，我愿意给我们所有的福音朋友们一个机会，若是我们当中有人，你真的觉得我需要神，我需要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帮助我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你做一个简单的表示，举个手放下去就好了，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重新开始这个生命的历程，请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吗？好，请放下。还有吗？默然回首，我们的神却在灯火阑珊处等候我们。再问一次，我做结束祷告。有哪位福音朋友，你愿意接受主，让他带你进入一个人生新的开始？有吗？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不管我们是不是手是不是举起来，但是你鉴察人心，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向你的回应。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福音朋友们，愿意透过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透过更多在信仰上的探索，以及去尝试怎么样去过一个在主里面的那种新的生命的生活。求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也为刚才决志的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经历一个生命崭新的一个开始。也为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你要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因此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一些雕塑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在你圣灵的带领之下，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让我们一生真的是荣耀圣灵。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